各位听友好，又到了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最近我们注意到台湾内部似乎酝酿了朝野会谈的气氛，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已经和行政院长赖清德正式会晤，但又有消息传出吴敦义似乎婉拒了和台湾总统蔡英文会谈，这是怎么回事？台湾朝野两大政党在推动和解吗？
准确的来说呢，是蔡英文总统在推动和解。他在今年的双十国庆的谈话里面，首先抛出了政党领袖对话谈宪政改革这么一个议题。那去南太平洋访问的过程当中，他又两度提到希望能够促成朝野的对话。那在蔡英文释出这个意愿之后，总统府的秘书长吴钊燮穿梭在各政党之间，那亲民党跟时代力量已经表达参加朝野会谈的意愿，那国民党呢就采取了一个比较谨慎的做法。那因为就在蔡英文公开表明希望朝野领袖能够对话谈宪改之际啊，行政院长赖清德忽然也向国民党主席吴敦义提出邀请，希望两个人能够举行会谈，他希望能够向前行政院长来请益，就总预算案呢争取国民党的支持。
这件事儿的确令人意外，因为民进党上台之后对国民党党产的追杀让人印象深刻。吴敦义为什么愿意在这个时候和赖清德会晤呢？两位前行政院长的见面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吗？
是你这个就说到一个重点了，就是民进党上台之后的确是对国民党党产展开追杀，还有各种去中国化的措施跟课纲的重大变动都不断的进行，可以说两党啊恩怨已深，实际上是很难和解。但是赖清德希望拜会吴敦义的事情，他的政治意涵比较低，大致上是属于后任向前任请益的那种形式上的拜会，那当然呢也可以说是释出了一点善意。那两个人都谈些什么呢？吴敦义告诉赖清德四件事情。一个是希望行政院能够继续推动高雄市205兵工厂的迁移，这个是吴敦义在高雄市长任内他推动国营事业迁移唯一还没有能够完成的项目。那第二个是他说台中火力发电厂造成附近县市空气污染，那行政院应该要能够拿出有效的对策来解决。那第三呢，就是吴敦义表态支持台中市能够推动捷运建设，但是希望还能够延伸到南投。那第四呢，就是这是唯一吴敦义所提出的一个政治议题啊。吴敦义提醒赖清德说，两岸应该要力求和平，只要两岸能够稳健发展，对台湾、对中国跟区域和平都会有帮助。那至于赖清德，他对谈的时候，他就希望国民党能够支持政府的107年中央政府总预算。那吴敦义就是同意说他会跟立法院的国民党团接洽，尽最大的可能协助。
既然吴敦义和赖清德可以会晤，为什么不愿意见蔡英文呢？
是虽然吴敦义也很小心，他不是以党主席的身份跟赖清德见面，见面的地点更是选在卸任副总统的办公室，而不是在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可是两个人见面之后，在国民党的基层还是引发了不少的批评声浪。所以这个月9号国民党举行中常会的时候，有不少的中常委啊就反应非常的激烈。有一个中常委说呢，蔡英文上任以来都是在清算国民党，那国民党为什么要跟蔡英文见面呢？那另外一位说，前总统陈水扁2000年的时候邀请连战谈核四的存废议题，结果呢这个扁联会一结束，连战才刚离开，行政院马上宣布停建核四。他们认为说，民进党的话能信吗？那还有一位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就说呢，蔡英文的民调高的时候就追杀，民调低的时候才来喊和解，这个是狼子野心呢。而且见了以后呢，民进党还是会我行我素，国民党呢只会落得一个背书的骂名。好，那就是因为国民党里面反弹太大了，最后吴敦义承诺，在蔡英文斗争手法没有改变之前，他不会跟蔡英文见面。所以呢，蔡英文提出的这个朝野领袖会议啊，未来要不是三缺一，就是完全破局了。
吴敦义做出这样的决定之后，蔡英文方面有什么回应？台湾的舆论怎样看待这件事儿呢？
是这个蔡英文透过总统府的发言人说啊，总统府对于促成朝野对话的诚意不变啊，他们的努力也不会停止。 那至于台湾的舆论分析啊，说回顾过去八年国民党执政期间，马英九曾经九次邀请民进党的主席蔡英文对话，但是呢都吃了闭门羹。民进党甚至那个时候还要求马英九要先道歉，还批朝野主席对谈是没有意义，是政治口水，没有格局啊。那朝野领袖会面呢，在台湾来说早就变成了政党恶斗的一个代名词，那如今竟然变成团结国家的平台，台湾的舆论认为这实在是很讽刺。另外，台湾上一次朝野领袖对话是2014年，由当时执政的马英九会见民进党的主席苏贞昌，结果呢谈不到十分钟就各说各话。那再往前推，2006年的马扁会，那个情况也是类似。那至于2000年的扁联会，刚才我们提到的，会后不到半个小时，扁政府就宣布停建核四，让当时朝野可以说完全失去互信。所以台湾的舆论认为，民进党如果真的有心要修好朝野的关系，从自身做起就好，这个不需要其他的政党的共识。舆论认为说，米平蓝绿裂痕呐、那个球在蔡政府自己的手上。那我想这个未来蔡英文会怎么样的回应呢？这件事情值得我们关心两岸发展的听众朋友继续的关注。
好的，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苏丽娜的技术制作，再会。